嗨，大家好，我是没事找事的多多。2022年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时间过超快的。好，那现在开始，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2的 to do list。 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写 to do list， 但是每一年其实都没有全部做到。然后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写文章的人，可是又很懒得整理，就很常脑袋中有想法记录在我的电脑里面，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把它整理成好阅读的文章上传到网络空间。那所以今天我就是我自己有我的 Medium， 那我也会放在那个 Podcast 就是资讯栏，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虽然说我的文章目前在 Medium 上面很少，但是之后会陆续新增，就跟我的 Podcast 一样，就是有缘就会听得到，有缘就会看得见。我每一年都会写嘛，那毕竟就是有正规的记录软体在，是从2019年才开始的，不然之前我其实就是随手记，可能就是记事本啊、电脑啊，所以其实记，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我后来现在使用的是 Notion， 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用啊，它就是有各种的小 tips， 就如果有想要使用这套软体的，其实也可以自行去 Google。我真的超推，就是用它不会后悔，它就是有很多很好用的一些小技巧或者是一些格式，然后它也可以写就是类似计算式之类的，反正用它不会后悔。当然网络上呢有很多更好用的，我个人就是还蛮爱用 Notion 的。那废话太多了，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咯。我的 to do list 呢基本上从2019年到2021年都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我就一起分享。第一点呢是上传自己设计的 icon 到网站上贩售，那第二个是画 LINE 的贴图，三呢是每天听英文广播，四开始经营自己的部落格，五呢是设计个人的网站，六学 JS， 七每天运动至少20分钟，八开始找案子自己写企划提案，九成立公司，10学习区块链智能合约，11研究 AI 人工智慧，12 VR 所使用的 UIUX。 看起来每项都是庞大又花时间的项目，当时就把自己所想的全部打出来，也没有分类和划分小区块，所以我就只挑我喜欢的去做，擅长的去做。先来说第一点，因为前那一阵子呢会一直上国外的 icon 网站，因此自己设计了一系列的 icon 上传贩售，可以上传到各大的 icon 网，基本上规格有符合就可以成功上架，不需要额外收取费用，每间的平台方式都不太一样，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另类的帮自己创造一定的被动收入，所以如果就是设计相关的人也可以来试试看。那第二点跟第三点呢是画 LINE 的贴图跟每天听英文广播，其实这件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完全被我放在代办清单的角落。为什么呢？赖贴图不知道是我买太多付费贴图还是怎样，就是一堆画的超厉害又可爱，所以每次我要提笔的时候就会灵感枯竭，因此每次都画一两个角色就没提笔了。英文广播更不用说，虽然我去过美国，可是我英文真的是烂到爆炸，我只是敢讲而已，可是语法都乱用，但是还是可以用英国跟美国人吵架啦。记得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就有遇到几种讨人厌的情境，像是在美国德莱树一定要我们开车过去才会给我们买，所以那时候我们走路过去的时候就直接说 no no no， 就是没有要卖你的意思，然后叫我们要开车过来，那我们就只好就真的是在饭店对面而已哦，我们就走回去饭店，然后请饭店接驳车载我们去买麦当劳。然后还有像搭计程车的时候被外国人骗，就除了司机本人以外会有另外一个外国人在外面揽客，但是他说的价格跟司机实际抵达跟你收的价格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然后就只好跟司机杠上，就当时我就是怎样都不肯多付那些价格，然后所以但是我朋友另外一台车有付，那所以我朋友后来也说就是叫我息事宁人，就说不要这样子，就是在国外这样很危险，但是我还是就是跟司机杠上，当时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那还有就是我们从迪士尼啊要请饭店接驳，就因为我们从饭店到迪士尼其实很远，然后我们在迪士尼其实超大，然后玩了一整天真的是就是腿快断掉，然后请 饭店人员来接驳的时候就被莫名其妙拒绝，明明在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有先询问好是不是可以打电话请饭店来接驳，结果后来实际打的时候饭店就就说没办法干嘛的，这不在他们的服务范围内。然后我们就走了快应该真的有两个小时还三个小时哦。然后我们走到饭店的时候真的是超累超累，然后心情超差，然后我们就跟柜台投诉，然后就是隔天他们的 manager 就有出来就是道歉，然后还有折我们的房费的样子，然后反正就很多有的没的，就当时觉得自己可以活着回到台湾简直是奇迹哦。好离题那第四点就是要开始经营自己的部落格。其实从大学开始就有在写文章，之前也有参加过匹克邦的30天挑战赛，可是30天每天写一篇文章，写完一个月我就累了，就是一个很懒的概念，就是灵魂干枯，反正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然后渐渐的发现应该专注在几项事情上面就好。像前年开始就很喜欢听 podcast， 所以就开始找人一起共同录制，那于是就把部落格转成录制 podcast 了，虽然集数也不多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很多集，可是初衷也是为了记录当下的我，所以我也是有空闲的时候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五呢，设计个人网站。那个人网站是为了之前其实我想要设计一个个人网站，然后那个网站上可以自己写部落格，就是想要养 SEO， 也想要去就是看 SEO 要怎么做。那时候想说哦，我至少需要养成每个礼拜至少产出一篇就是有内容的文章，那可是因为当时也是有很多其他的杂项吧，然后我就是有认真写几篇，但是后来 也就这样放着，然后加上我设计个人的网站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没有好好的把它产出。那其实呢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看你花多少时间在上面，只要花的时间够多，我想它就会成为你的专业。第六，好，再来是学 JS。 我觉得我真的是就是没有天分或者是超懒，就每次只要用 JS 做练习就是做作业都超级容易放弃，或者照着做我都会，可是要我自己做完全没办法，就是一个就是复制贴上的概念。记得有一次为了接游戏来源让游戏列表呈现，光这件事情就消耗掉我超多生命值，虽然最后有产出啦，不过还是没有达到要求。目前工作内容呢跟内心也不是非常必要去学会 JS， 所以就一直被我放着到现在，也许哪一天我突然开窍就会了。第七，每天运动20分钟。这是我到现在都还有维持的项目，记得当时因为太胖还有体力太差，也因为这样都随便乱穿超像大妈，还被同事说可不可以不要再穿睡衣来上班了。而且我超级爱穿袜子配薄肯，因为我觉得这明明很时尚啊。运动的习惯真的是大推耶，我每天中午都会去运动，然后运动完就会喝大量的水，那因为肚子有水所以相对的中午就会少吃很多，慢慢的少吃高糖分的水果和含糖的饮料，后来大概半年左右就瘦了10公斤，完全没有特别控制饮食，还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到现在差不多瘦了15公斤左右，虽然体脂还是很高，可是体态已经比以前好非常多，加上精神跟心情都会变好哦。因为运动会增加脑内啡，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失恋都可以运动哦，推推。第八，找案子做外包，这真的是有实际去尝试了，就是我真的有去找案子来做，但是只要熬夜或者压力太大，我的身体就会出状况，所以后来想想还是钻研投资相关的，反而不要用时间换金钱，所以我就开始买股票，为了不当小韭菜还是有认真学习中，像我也是很认真有在听股癌，或者是像那个财鼠兄弟。不过投资项目这么多种，我最有兴趣和心得的目前还是房地产，从如何看房啊、装潢、选择物件还有算投报率。当时还买了一本书，是罗佑成的《我25岁有30间房收租》，那时候简直把他当神一样膜拜，觉得有些人真的是很有说服人的魅力，可以说得动投资人。我记得当时他书中举例的一些是，他只要看上一个物件，他完全没有头期款，他这时候就会去找有资金的人，然后去说服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为什么他要选这个物件，然后他可以把它打造成怎样的物件，然后脱手的时候可以让投资人获得多少的利润，然后他也非常相信自己的眼光， 虽然我什么都不会，甚至也没本钱，但是先做了再说一直是我的个性，所以先从不断看房开始。我记得最高纪录我一天看了6间房，看上的物件还会分早晚不同时段以及下雨天再去看一次。有几次下斡旋了却没成交的也是很多，甚至有很多预售屋定金都付了，后来各种考量去退订。看房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非常喜欢，每次看房都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看中古屋，可以看到前屋主的生活模式，也可以看到房子是不是被维护得很好。我记得我看到一个物件真的超喜欢，它就是透天的，然后是社区型透天，是一对夫妻跟两个小孩，他们很喜欢去骑脚踏车，所以爸爸在顶楼的地方就是有点像做成一个类似小仓库工具间，然后还可以放脚踏车的壁挂架，然后整个是非常美式风格。然后到顶楼的应该是妈妈，她把整个就是顶楼打造成那种草皮的感觉，然后上面也有种植许多植物，然后看起来非常舒服，就是感觉可以在那边喝下午茶然后晒太阳，就是一个很休闲的一种感觉。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在地震带上，所以我犹豫了很久，就是我好像有下斡旋吧，但是就没有成交，后来就是还是取消。因为这样子也知道很多不同的卖房理由，记得其中一间是父母买了送小朋友当毕业礼物，可是小朋友不喜欢所以要卖房，那时候当下真的是有一种啊，真的是投胎比什么都重要。第9，成立公司行号。其实是因为之前有在接案子，很多大型案子或者是公司外包都会需要可以开立统一发票，因此一直有一个念头想说要设立公司行号，但是因为每年会有一个固定的开销，而且要找记账室，这件事又被我拖着，然后拖着拖着就又从前辈那边得知原来不需要设立公司也可以成立工作室就好，于是还是又被我放着。因为我还是觉得目前我要把前面几项好好的把它完成之后，我才会去成立就是工作室。好，再来第10跟第11，学习区块链、智能合约、 AI、 人工智慧。2019年，当时自己也很迷惘，不确定自己所选的道路是否正确，也看不到自身价值在哪里，就总觉得自己的专业好像被取代性很高，因此就一直到处看文章啊，看别人的转职分享，也一度想要投入课程学习。当时线上有几个知名的线上导师可远端上课，但费用都算蛮高的，而且他的投入时间成本其实也很高，不过都保证可以找到工作，如果没有找到就会退费。当时有一些个人因素就没有投身去上。过了几年的现在，有遇到一些身边的人有去上这些课程，发现效果很好，也获得很多，所以由此可知我的网络资讯判断力还是可以的，至少我很有兴趣的项目在别人身上获得成功的验证。总之呢，网络的资源很多，也不会断在我当时没去就丧失了这个机会，因此我决定把心思先投入在几个项目就好，聚焦在一两个很有热忱也可以持续的项目。好，再来是最后，就是 VR 所使用的 UI UX 设计。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呢，是当时有去国外展览，看到很多游戏都是带着 VR 玩的，那时候就在想，未来趋势会逐渐走向 VR 世界，那在世界中所有的画面都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想要钻研这个部分。虽然这件事情目前我的进度还是0%，不过我想很快就会开始行动。这样看下来呢，可以说我有拖延症，也可以说我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对我来说呢，约会、吃美食、耍废、睡觉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不觉得现在我有什么不好，反正是我喜欢，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几年前呢，我其实还是在做饭店的公关、行销企划的工作，性质基本上就是要办活动啊、想企划，还有处理各种危机。当时日以继夜的工作，也从中得到很多乐趣跟成就感。那时候自己一心一意就是想做行销企划，也没想过做其他的工作，对城市语言跟房地产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后来一个契机让我决定要转职，我发现我有待业焦虑症，只要没有工作就会焦虑到一个不行，所以我每一个工作都是找好下一个以后才会提离职，也没办法去那种上课一年都没有收入再找工作，所以我一直觉得做中学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就跟学校学的永远跟出社会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也因为这样子，我从国小毕业就开始有在做义工跟打工，当时又从饭店业转职时，也是上网找教学，想办法做出可以让公司录取我的作品集，就这样自学到现在。当然后来进入公司以后，都有另外在线上找课程，把自己的底子重新打好，不然真的很多基本面的知识其实是并不足够。这样的我也时常觉得自己能力不好，许多地方跟别人比起来相对的很弱，甚至有时候看到一些网红啊，比我年轻这么多却这么会赚钱，也多少会产生比较的心态。可是渐渐的专注并收敛我想做的事情以后，发现人口数这么多，要跟全球比嘛，不要限缩在自己身边的世界，太狭隘了。后来就放宽心很多，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会成长了。给2022年也定了一大堆目标的你，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且专心去执行哦。好，最后要跟大家说，情人节快乐！然后你和你现在牵手的人相遇的几率远小于百万分之一，千万别放开彼此的手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夜晚，拜拜。